然后呢过八地不能正，对二圣不能正。这八地是哪八地？下面告诉你何等八地：干贵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必知佛地。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刚才带各位看了偏学一切道不受果报。入八地，这个观过八地，这个过八地就是入八地还要直过，直接超越，不正，不正过啊。我们看这个龙树菩萨的解释，第十七页，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佛可其意，更自说因缘，菩萨出发意，行六波罗蜜时，以道至观入八地，直过，以道之观遍学八地一切法，一切道一切法，就入八地了，遍学一切道一切法。但是呢直过，他这个直过就是不受果报。为什么不受果报？因为于法性中不动。菩萨只能依什么？依般若波罗蜜啊，依般若波罗蜜的无分别慧，一路无分别下去。所以菩萨地能够以一个般若波罗蜜从头到尾，就是这个道理，他不能证，一路都不能证，直过。好，这是带各位看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点。那么再看一个点，再翻到十四页来，十四页第三行，须菩提，八人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须陀洹若智若断，斯陀含若智若断，阿那含若智若断，阿罗汉若智若断，必知佛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无生法忍。菩萨学如是，生闻必知佛道，以道种智入菩萨位，入菩萨位以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得佛道。啊，各位，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菩萨无生法忍能够含摄声闻独觉一切道，就是他的若智若断都是菩萨的无生法忍。然后在这个地方菩萨圆满他的道种智，就成就一切种智成佛。各位，我们再看一句话，就是刚才念的，以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得佛道。这句话刚才我们念的最后啊，入菩萨位以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得佛道。找到这句话了吗？好，为什么我们说中观宗主张啊，一定要成佛以后才能断习气？各位，你看，他要以一切种智才能断烦恼习，这是《般若经》讲的哦，不是中观宗自己成立这样的见地哦。《般若经》里面讲，要有一切种智才能断烦恼习，一切种智一定是成佛才圆满一切种智的，从道种智转一切种智。所以依这一个圣言量，可以知道成佛的初心断烦恼习，不是在成佛前断烦恼习，这是中观宗主张成佛为佛能断烦恼习气，菩萨不能。如果是在菩萨的最后一念心断烦恼习气，那就有菩萨的一分，断烦恼习气有菩萨的一分，最后一念心还是算菩萨啊。刚才我们那个最后一念凡夫心都不算，我们是登地发心，都还要说是未发菩提心地。所以这个菩萨第十地的最后一念心，如果是在那里断烦恼习气的话，也要算菩萨的一分啊。可是不是，要以一切种智才能断，所以一定为佛能断，就是这个。好，除了刚才潘居士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以外，有关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有关这一篇文章所谈的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很抱歉超过很多时间了。好，今天我们呢进入这个中观应成的果上见，这个也是四部众议里面啊最后一部中里面的最后一个宗派的啊一个支派的一个果上见了。那么把这个部分 讲完了呢，我们的这个四部综艺啊就圆满了啊，这很难得哦，这么大部头的东西啊，这个而且内容啊也是很有深度的东西，大家能够这样坚持哈，我们即将要这个接近最后的这个目的地了哈。好，我们来看这个677，这个果上见这个部分呢，它分成有五项啊来谈它。第一项呢是针对二圣的这个部分啊，中观音成对二圣的在这个果上的一些见地、一些看法。纲要文里面是一个总说，我们来看看，他说。诸种性决定的二圣，仅仅把无我见归纳成为简约之理而修，依此修习，最后于修道位上以金刚预定断除地执及其种子，同时现证自果之菩提。纵观秩序以下各派，许证得无余涅槃之前，先证有余涅槃。此派则反其所许，认为在证有余涅槃之前，必须先证无余涅槃。这个是一个总说，大体上呢，对二圣的看法啊，从这个总说里面我们看到，可以分成这个两个部分来看。一个呢是谈。这一个二圣呢，那么他们是把这个无我我们知道修道如果不能够这个取得无我见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修道的啊、哦。那么要修道所要证的最后的这个果，就是要去入这一个无我的啊的这一个诸法实相里面的。那么在二圣呢，他是把整个无我的这个证见，把它浓缩归纳成一个简单的啊一个简单的道理，那么做修持的，这是一个部分。后面一个部分呢，就是提到这个中观音成对二圣人正果的方面，那么跟其他宗派呢完全这个不共。其他宗派在秩序以下都认为，二圣人他是一定要先证有余涅槃，后证无余涅槃。那么所谓的无余呢，在其他的宗派都说是入灭，也就是舍掉这个最后的这个果报身啊，那入涅槃，这个叫无余涅槃。可是中观音成呢，独独对无余涅槃的这一个定义有所不同，所以呢，他这个主张二圣人要先证无余涅槃，而后证有余涅槃啊。那么最后死亡的时候呢，那么当然就是入他最先证的那个无余涅槃的境界啊，所以也是入无余涅槃啊，但是证要先证无余涅槃，而后啊证有余涅槃。在纲要文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两个啊这个主题，但是呢，实际上在讲释的部分呢，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提到这个。佛陀我们的世尊本师释迦佛呢，那么在《法华经》里面提出一个思想，就是说，尽管说二圣所证的这个菩提果，我们称它叫涅槃，那么其实呢，不是究竟涅槃，不是真正究竟的涅槃啊，只是化成啊。那么所以呢，在对二圣的看法方面呢，我们有这三个主题啊，要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就讲到二圣人如何把这个无我见那么设为简约之理而修最后正果。他说，所谓将无我见设为简约之理而修者，即是观普特迦罗无我的四谛十六形象及十二因缘升起与还灭之理。二圣人只依此理断诸烦恼，佛亦只依此理为广说断烦恼道，不为说大圣法。这个无我见在中观音成呢，各位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只针对普特迦罗无我啊，它还有这个 法窝，但是在二圣人他的这个修持的这个重点呢还是放在布特加罗无我，可是当他去入这个无我的时候呢，一定也能证得一分法无我。这个是中观应成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无我本身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不地识无自性那个空性。那么在这里呢，他说他们把它把它归纳成为一个很简要的一个道理，来作为他们修道所依止的。那么这个简要的把它设为简要的道理是怎么个简要法呢？在下面他说，观布特加罗无我的四谛十六形象及十二因缘的升起还灭之理，这个就是他们把它简约下来。本来这个无我的这一个空性那么它是这个骗一切法的骗一切法的，不管是布特加罗也好，不管是现象界的所有一切法也好，都是的。如果要广泛的去谈论的话，层面就非常的广。但是二圣人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要能够了脱生死脱离这一个这个苦世间，所以呢他们并不愿意去这个多花时间那么去处理这一些法的问题。他只要关键到生死的轮回的这个问题能够处理就好了。所以呢他能够把这个无我见的这个道理呢，他把它浓缩到只要能够断烦恼障就好了把烦恼障断了以后呢，那么他就可以了脱生死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前面的各宗里面我们了解那么在这个二圣人呢，他们主要就是依四谛来修法那么四谛在说一切有部呢，有十六形象的这一个这个修道的这一个所缘作为他们的这个道所缘。当然这个四谛是以这个布特加罗做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所缘境这个也就是说四谛呢，这个苦集灭道你要去观它那么以这个四谛境本身你说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这个四谛境要作为一个所缘不好观不好观呢，所以呢他在这个四谛底下就把它浓缩，把这个整个无我见把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布特加罗无自性的这个部分，在这个现象界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事实呢，把它浓缩，把这些道理浓缩成在每一谛底下，那么只有那么几个代表的形象，譬如说苦谛之下有非常苦空非我那这非常就是无常那么无常呢本来是骗一切法，缘起都是无常，它的道理是这样，它把它浓缩起来那么就一个无常的形象一个苦的形象一个这个无我的形象一个空的形象，它都把它浓缩起来，那么就依这几个形象去做观，只要照着这几个形象按照这个次第做观，它自然就能够把这个烦恼障里面应该断除的这些烦恼都能断除。那么因为呢在这四谛十六形象之下呢每一谛都有它所牵涉到的所摄受的这个烦恼，这个我们在小圣的部分各位都学过了苦谛之下摄有多少烦恼，集谛灭谛到底都有。那么所以呢二圣人他只要依着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然后呢就四谛境观这些形象，他就能够把这个烦恼障整个完全断除在中观应成里面的烦恼障不是只是这个布特加罗我执还有法我执，可是二圣人呢他把目标集中在布特加罗上，其实呢集中在这个人我执上面呢也一样没有问题，可以通法我执。我们从《金刚经》里面各位可以理解 波尔精英讲无我，他不是只专讲人无我啊，他是讲一切法无我。可是在波尔精里面，我们看到他要我们从这个什么人相、我相、受者相，还有呢众生相啊，从这四相啊，那么去破除这个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四相，都是依布特伽罗啊，依布特伽罗那么所施设的这个形象。那么讲布特伽罗空，在这个金刚般若里面啊，就能够摄法空啊，所以这个地方各位就应该啊，很能体会尊观应成为什么主张破我执一定也能破一分法执啊，因为这个我这个自性执呢是一样的啊。好，在这里呢，我们说到声闻依四谛十六形象，它简单的，它能够破它的这个烦恼啊，证得解脱。那么独觉呢，依十二因缘的升起跟还灭，也能证独觉果啊。这个呢，也是把无我见，把它浓缩成一个简单的道理来修。它就观什么？观这十二支啊，无名缘行行缘事啊，乃至最后生缘老死，就这十二个形象升起一个次第的观，还灭一个次第的观。比这个四谛十六形象还要简单啊！所以呢，其实十二因缘可以说是四谛的别说，苦集灭道的别说。它的那个升起次第啊，那个升起，十二因缘的升起就是苦谛跟集谛啊，它的还灭就是灭谛跟道谛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它只要观它的这个升起，就可以升起无量的烦恼业，然后展开三世的生死轮回啊。那么还灭了以后，环环相扣，一个灭下个灭，紧跟着一直灭，像骨牌效应一样啊。你能灭一个，往前往前往前就一直灭，灭到十二因缘完全还灭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升起还灭，独觉人呢，他就能够啊，能够现观现见缘起法啊，现见缘起法就是见法性啊，那么他就能够升起法住智啊，知法无常，知法空啊。那么升起法住智，这个就是对整个缘起一切法的本性能够了解，他就知道法空啊，这个法无自性，无实法生起，所以进一步他就能证涅槃智啊。因此呢，这个十二因缘的观法比四谛的观法要简单，所以呢，行者这个根就要立一点啊，独觉人呢，他的根就要比这个声闻人啊要立一点，越简单的修法，它的根就要越立啊，越繁琐的修法，它就比较钝根一点啊。好像一个简单的动作，如果你学不会，它就要把它拆解成比较多的动作来分解，来让你学习，那么你才能掌握。同样的道理啊。好，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在二圣果上呢，他们也是跟大圣人一样啊。那么一定都是要依无我见来修法，要先取得无我的这种知见啊，然后依这个知见修道，最后去入无我的这种这种涅槃里面啊。我们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法自性涅槃啊。大圣也是一样，那么二圣人呢，是把这个无我的道理把它浓缩成简单的道理来修，如果到菩萨的话就不是，他要把这个无我的道理呢，反而要要从无量的法门去观它，每一个角度都要修圆满，这样的话才能够究竟圆满。二圣人他只为了要了生死， 所以呢他把它浓缩成简单的道理，把那一个生死的根源，那个我执破除了以后，他就不会造烦恼业，就没有生死，够了，他这样就够了。他不一定要让自己在那一个法性里面能够得自在，因为他没有发愿要广度众生。如果要广度众生，就必须要心住在法性上能够自在，那么他才能够在这个十方的这个世界里面广度众生而没有障碍。这个呢是有个差别，等到后面大乘法的地方各位来看就会知道了。好，我们现在呢简单的把这个地方做一个交代，这是第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地方他说佛只依这个道理呢为二圣人广说断烦恼道，所以四谛或者是十二因缘呢都是属于对治道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断烦恼的对治道。但是呢他说不为说大乘法其实佛并不是不为二圣人说大乘法而只是说不专门为二圣人说大乘法，也说但不是专门说，可是佛专为菩萨人说大乘法，这倒是真的那么为二圣人不是不说只是不专为他们说，不广说，那是真的，说了也没用，他们不关心这个不是他们要的东西好，这个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比较麻烦，要来说明中观的这个不共见这个二圣人先证无余涅槃，后证有余涅槃。那么在这一部分呢刚好就是678页679页这两页那么到680页前面还有个两行这样的一个篇幅呢，大体上是这样子这个是引中论龙树菩萨的这一个中论里面的一个寄颂来说明应承的这一个思想或者是龙树祖派一直到中观应承的这个思想，然后举青木寺来做解释，这个是一个部分。后面呢是根据这个中论颂以及青木论师的这个解释呢，那么做一个说明大体上是这样。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中论颂677页最后一行在证有余涅槃之前必先证无余涅槃者，如中论颂说得无我智者是则名实观，得无我智者世人为稀有，内外我所尽灭无有故，诸受即为灭，受灭则生灭，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细论灭。好，这个寄颂呢说了一个无余涅槃，也说了一个有余涅槃那么前面他说得无我智者各位，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再做一次的强调佛法的这一个正见就是无我，你把它浓缩起来就是这个无我无我不只是布特加罗的这个你我的这个我在印度这个我它的定义呢是自性，是实有第十的这个自性，这个我意就是自性意。所以佛法的根本这个正见根本的中心核心的这一个知见就是在这个无自性上无我。如果不取得无我见，那么你修什么行都可以说是外道，唯有取得无我正见，你怎么修都是在菩提道上如果没有无我见，那绝对不可能解脱。外道之所以不能解脱，外道有那么深的定那么能吃苦，那么能舍那么能够修得四禅八定在印度的外道是如此，在我们中国的这些仙道道家里面他们这个这些仙道他们也有 我们中国的道家也有他相当高的那种定力哦，所以他那个小周天大周天如果成就了以后，他入定啊，他是可以出阳神出阴神，有他相当程度的那种神通啊，那么也是都能够有相当的这个定力的，但是呢没有无我见，没有办法了脱生死啊，也就是说这一个自性值要是不能够远离的话，那么怎么修都还是在六道的生死范围。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寄颂呢，它的核心思想呢就放在无我智啊，得无我智者，也就是说你能够远离自性值，能够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这个无我智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你能够有这个智慧呢，是得名实观，这样呢那么就可以说是你能够真实的观诸法，换一句话说你能够见诸法实相。那么诸法的实相是什么？是无相，是空，是涅槃。所以呢得无我智者实际上就是见诸法实相，实际上就是能够究竟涅槃啊。所以他说得无我智者世人为稀有，这种人是很少的啊，稀有啊，可见这个解脱道是不简单的啊，没有那么容易的。下面他说内外我所尽灭无有故，好，他开始讲无我智了啊，内外我所啊，这些执着都能够尽灭，完全灭啊，没有这种执着，没有我，没有我所，没有内外啊，内我外法啊，这样的执着，这种实有执完全啊能够灭了以后呢，诸受即为灭。那么没有自性值，当然你的起心动念就不再有这种啊这种有分别的啊这种心理活动。我们知道所有的分别心理活动都是从自性值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诸受，这个受心所啊很有代表性啊，这个五蕴色法以外心法的部分以它为首，受想行识啊，受蕴这是一个，那么想蕴又是一个，在五蕴里面受想两蕴啊，这两个心所为代表啊，它有它的一定含义。受心所它是主要呢是讲这个爱烦恼啊，想心所呢是见烦恼，因为想是冥想，它跟名言啊，冥想的名就是名言的名啊，名字的名，这个想取向啊，领这个受是领纳，直接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这个是身体的感受。那么内心的感受呢，有喜有忧啊，也有舍心有喜受忧受啊，舍受忧苦或者欢喜，或者是既不忧苦也不欢喜。那么身体呢有苦乐跟舍受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啊在这个受的范围。所以这个受呢从很多角度可以谈它，我们刚才讲的是三受是不是啊，那么从这个心理活动来讲的话，简单的讲啊，我们的心要起，总要起来啊，这个发挥它的这个功能呢，当它要起来发挥它的功能，这个就是觉知的功能的时候呢，那么都要有共生的心所啊，这个共生心所触受想思啊，如果在唯识中呢称为片行，叫触作意受想思，在中观呢这个作意就不谈啊， 那么也是有，他称玉，他不称作衣啊，他称玉，但是呢不太谈他，所以多半说触受想思啊。那么这个是共生心所，也就是说心只要起来活动，它一定会同时起来，如果不同时起来，这个心就没有办法啊产生认知的功能啊，一定要有这个共生心所。那么这个共生心所里面的这个触心所是还在因位，这个因就是因果的因啊，也就是说心事呢还处于没有认识决断的，还没有进入分别的那个决断的那个地方，还在因的这个位置上，叫因位啊，不是因为所以的因为哈，是还在因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触心所它只是触境啊，只是接触这个境，触境直接把这个境的这个境相啊，那么这个接收给心而已啊，但是到了受以后，苦受、乐受、舍受、喜受、忧受、舍受，这个是什么？分别，有分别了。所以从受心所开始，我们称它是果位识，受蕴啊，在这个五蕴里面，受蕴、想蕴、行蕴啊，还有这个识蕴，这个都是果位识，就是已经有分别啊，有认知的啊，这个阶段了啊，不是在这个心刚刚触境的那个。那个因的位置还没有起分别的那个位置啊，所以呢，他这个地方讲诸受即为灭。各位，我们如果这个没有离执以前，没有离种种自性执以前，还有这个无明啊，染污无明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共生心所起来，都是做一些染污无明的分别啊。那么能够有这个分别的结果，才会产生烦恼。所以呢，这个受打先锋啊，啊，这个果位识啊，果位识这个受领纳啊，产生这个感觉，这个受打先锋就可以一连串的引申后面的种种烦恼分别乃至造业。所以当我们的啊这个无我的智慧能够成就，这个般若波罗蜜能够成就，有无我智能够见诸法实相的时候，这一种有执着的这种分别受一定灭。所以这个地方讲诸受啊，就是其实是个代表，也就是所有的分别心都灭啊，整个都灭，受灭则生灭。好，这一种啊，有地识之执，有我的啊，有自性的这种执着的分别心都灭了之后，那么你所有的起心动念，这些圣者啊，证得涅槃的这些圣者，他所有的起心动念，他的心事还要活动啊？为什么？他还没死啊？我们一二圣人来讲，他证涅槃以后出到这个涅槃位之后，他证果之后。他还没有去入无余涅槃以前啊，还没有死以前，他还在活动，他还活着吧，所以他的心还在活动，是不是啊？所以呢，心还会起来，共生心所，受想行识一定要跟着起来。可是这个已经是什么？无漏，没有我执啊，无我的这一种心理活动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诸受灭，就是讲有分别有漏的这种无明染污的这一些心理活动都灭。那么这种心理活动灭，自然你就不会造生死业了，对不对？你的起心动念都是无漏的话，你就不会再造生死业，不造生死业的话，那么无量的这一种后有的生死之身呢，就灭啊！你不再造生死业，那你就不会有未来还会再受那种生死果报的身体，那种五蕴生起来，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受灭则生灭，这个生指的就是后有 啊，未来的来世的无量生死之身，它就灭。这个就是啊，阿罗汉所证的，他说不受后有，啊，就是指这个生灭。好，到这里为止，这个偈颂到这里为止呢，就是讲无余涅槃啊。我们从这个圣龙树的这个偈颂里面看啊，是不够清楚的。不过等一下从青木的解释就可以知道。往下面剩下一个偈颂呢，这个就讲有余涅槃。他说：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细论灭。因为啊，你这个烦恼啊，这个受有烦恼的啊，有漏的这一些心理活动啊，这一些诸受等都灭了，那么自然你也不造业，所以呢啊，不造这种生死业啊，所以呢业也灭，烦恼也灭。我们在过去诸这个各个宗派里面讲这个修道的时候啊，在这个道上见的部分呢，他都着重在讲灭烦恼啊。那么其实业也要灭，如果业不灭的话，那么就有后有生，有后有生就还要再受生死啊。所以这个地方业也要灭，烦恼也要灭。这个所谓的业灭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有烦恼的啊，这种心理活动完全没有了，那么就不再造生死业，所以业灭。不是你过去生所造的那一些恶业可以就此一笔勾销，不是的。但是在这些正涅槃的圣者身上，这些过去生所造而没有受报的这些业，怎么了他？他自然有了他的管道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因果是不爽的啊，有因必有果。如果你怕果，你就不要造那个因；如果你喜欢这个出世间解脱的啊，那一种果，你就应该要造清净的因，你就会有清净果。如果你害怕三界的这种痛苦的果，你就不要造三界的生死的因。一旦你做了，有因必有果。我们说尽管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啊，但是呢你都要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敢做敢当啊，他一定不会放过你啊，一定会啊在你的身上要讨一个这个公平的啊。所以这个业果是最公平的，因果最公平啊。那么是你的就是你的，是你做的就应该要由你来受报啊。那么如何受报呢？我们说二圣这些阿罗汉呢，他们入涅槃以后，所有过去的这一些业都成焦芽败种，也就是什么无量后有已经啊都灭了，他不受后有了，不会再到三界来轮回生死了。可是过去所造的这一些业啊，还没有报的总还有啊，没有得果报总还有，成为焦芽败种，是不是就一笔勾销呢？不是，当他回小向大啊，那么回到这一个菩萨到来的时候呢，这所有他的这一些过去所造的业，点点滴滴都要清净。所以菩萨在菩萨道上要随缘了旧业，可是呢他们怎么去了旧业，当然就跟凡夫不一样。凡夫是只有挨打的份啊，挨挨叫啊。当我们受果报的时候呢，就苦得不得了啊，我们都是啊挨挨叫。但是呢这些圣者，因为他的这个福德海广大无边，这个声闻少说也要六十劫啊，三生六十劫累积福德资粮啊。那么独觉要百劫集资粮，菩萨更是要一大阿僧祇劫，这个福德啊是很大的。那么这个福德海要来承受这些业报呢，他们是无肉受生死啊，也许啊，海 这个分段生死未了，八地以前分段生死未了，在菩萨来讲的话，他还是有他的业因业缘，该要受这些这些生死的时候呢，他们是不会像我们是起烦恼的啊，有苦的，不会的，他是自在受的啊，生死已经得自在啊，所以呢，这个生也不苦，死也不苦啊，了然自在。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经啊，叫这个叫做《言喻经》啊，我经常提哈。我说菩萨的福德海呢，这个像海一样，那个海水那么多。假设佛是海的话，菩萨至少是比洞庭湖还要大一点吧。我们随便做个比喻啊。那么受的业报只是手上的一把盐巴的话，这把盐巴撒到那个大湖里面去，你是吃不出一点点盐巴的味道的，不改其味。但是呢，凡夫的这一个福德，也许哈，这个多一点的人嘛，一大脸盆；少一点人的嘛，就比喻像一杯水或者是一碗水。我们的功德水啊，就这么一点。你这把盐撒下去以后，这杯水也不能喝。即使是一脸盆来讲的话，还是味道很重的啊，很苦，很咸的啊。所以呢，菩萨如何受报？他是没有苦的啊。那么二圣人也是一样，他回到这个菩萨道来，回小向大啊，那么在这个三清净地的这个阶段呢，他还是要随缘了就业啊，那么这个分每一分都要去了，他完全了清净了以后，菩萨道才清净，才能成佛啊。所以他们在清净菩萨道，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一些都要完全的清除啊。因此各位，不是说我赶快成道我就可以躲掉这些债，不是的，而是你赶快成道，就好像发财了，你就有钱可以还债。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发财啊，那么这个三餐都不济啊，还要还债，自然就很苦了。好，我们来看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啊，因为不再有烦恼啊，也不再造业，所以他这个二圣人的心呢，是怎么样？没有受到烦恼的束缚，也没有受到这种这个烦恼业啊，烦恼业造这种烦恼业啊，那么也是一种绳索啊，也下束缚我们的心的。所以呢，这个烦恼灭，业灭呢，其实当下那个心就是一种解脱的啊，一种解脱的状态。所以呢，叫心解脱，名之为解脱。这种解脱的状态就是没有烦恼啊，不造业啊，烦恼灭，业灭的这种解脱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现法涅槃。现前法在他的在这个二阿罗汉的啊的这一个心的这个对境上来讲，现前的一切万法呢，那么都是什么？都是能够见他的实相，入他的法性。那么现见他的真实相，这个叫现法涅槃啊。那么现法涅槃就是有余啊，就是有余涅槃啊。好，业烦恼非时入空细论灭啊。那么烦恼也好，业也好，都是没有自性啊。所以呢啊，去入空性呢啊，那么一切的这一个细论就灭了啊，入空。你能够入一切法无自性，入这个业没有自性，烦恼没有自性，见业烦恼没有自性，业烦恼就灭啊。那么能够入这个空性，所有的细论就灭。什么叫细论？细论就是妄想分别，也就是语言啊，这个名言分别，妄想分别啊，这一切就都灭。好，这一个偈颂就是讲有余涅槃。我们来看下面青木论师的对这个颂子的一个解释啊。前面一段先讲无余涅槃，他说：“今圣人无我，我所，今圣人无我，我所故，诸烦恼亦灭。诸烦恼灭故，能见诸法实相。内外我所灭故， 诸受已灭，诸受灭故，无量后生皆灭，说明是名说无余涅槃。这个圣人呢啊，我所灭，不特加若空啊，这个诸烦恼一灭啊，当然呢烦恼障就灭了，烦恼灭就能见诸法实相啊，能够入一切法无自性空。内外我所灭，内啊指我，外指我所啊，内外我所灭，诸受亦灭，这个道理刚才都讲了哦。那个这个能够去入不特加罗空，能够当然也能通一分法空，那么这个烦恼就不再起来，所有啊以受为代表啊领头的一切有漏的心理活动都停止。那么这个地方的受，我说受有很多层面，刚才我们举五蕴来讲啊，那么其实十二有之里面，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各位，六入是六入再来呢是触，对不对？在触这个地方因为是啊，无名缘行，这个是总说过去生的烦恼，行是烦恼业，因此有什么有今生的这个名色啊入胎了啊，有这个今生的五蕴果报体出来了。名色啊，然后呢长出六根啊，这个胎儿孕育成全的时候，那么这个六根具足了啊，就有六入。好，触境啊，开始接触外境啊，那么这个根境和合升起一切心理活动，六入缘处，触缘受，从受开始无量分别啊，有漏分别自性值从这个地方展开了。触缘受，受就有什么呢？有爱，爱是什么？烦恼，对不对啊？所以我说一切烦恼这个触心所啊，是他大先锋领头啊。那么爱缘取，爱取就是现在生的烦恼，然后呢造业有啊，取缘有，有就是三有业，造三有，三界的业。所以这个受灭呢，我们如果从十二有知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它呢，也就是你现在生，把现在生的所有的这个烦恼烦恼心灭了，烦恼的心所灭了啊，也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哦。好，诸受灭，无量后生皆灭，刚才已经讲了，不再造烦恼业了，就没有未来啊受生死轮回的这种果报啊的这个后生了。这个呢就叫做无余涅槃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中观应成对无余涅槃的一个定义呢，从哪里？从去入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这个无我，这个是究竟究竟涅槃。为什么？诸法真实相只有这个真实相，有没有再多？没有，一切法无我，不特加罗无我，最彻底最究竟的他的这一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无我啊，所以无余最彻底了啊。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有无量未来的生死在这个地方灭无余。所以要你一定要先证啊，你的这个无我见要彻底啊，能够入一切这个一切不特加罗空啊，在二圣人来讲啊，这个我所灭要究竟灭，要灭尽啊，不能有余哦，要灭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无余涅槃从诸法实相做立足点来成立啊，这个是要究竟圆满啊，诸法实相，然后呢无量后有之生灭，这个是无余涅槃。好，下面我们继续看书上这个青木论师的解释。问曰：有余涅槃云何？答曰：诸烦恼及业灭故，明心得解脱。是诸烦恼业皆从意想分别生，无有时。 诸意想分别皆从细论生，得诸法实相毕竟空，诸细论则灭，是名说有余涅槃实相法。这个因为有无我智的关系了，所以呢烦恼业都灭。我们刚才讲了烦恼灭，业灭，心就得解脱了啊。这个二圣人也好，独觉也好，他的最终目标就是这个啊，啊，这个把生死了了啊，要了生死一定要断烦恼，烦恼断了没有生死了，好，他的心完全得到解脱了啊。这个是心得解脱。下面解释诸烦恼业皆从意想分别生，无有实啊。烦恼业都是从我们的这种啊实有执里面起来的，因为我们有这种我执啊，不管是法我执也好，人我执也好，因为有这种自性执，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们会想这个想那个，分别这个分别那个，所以这个叫意想分别。从意想分别，所以有烦恼有业，烦恼业就是从这个意想分别来。如果你没有这一个实有执的话，没有这一个我执的话，那就不会记得这个记得那个，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分别这个分别那个，就不会有这个意想分别。那么意想分别皆从什么呢？细论生，就是从妄想，从名言来作为他的因缘啊。你看看我们心里面要起这些分别，要想这个想那个，如果没有语言的话，我们就不会想，没有路子好想啊。所以妄想语言这个细论啊，就是成就这个意想分别的。所以意想分别从细论生。下面他说得诸法实相毕竟空，细论啊，诸细论则灭。好，离执了啊，那么不起这些分别了，在这个一切法啊的法性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啊，毕竟空，没有一个真实法的存在，空无一法啊，没有一个我们凡夫的阶段所见的直接感受到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法，一法也没有。这种法一个也没有啊，毕竟空啊，诸细论则灭，所有的这种妄想分别这种名言都灭。所以呢他说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叫有余涅槃实相法啊。这个实相法就是涅槃，这是加强语气了哦。那么所谓的同位名词加强语气，实相法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涅槃啊。好，这个是引这个中论跟青木解释中论这个寄送的两段引文，来说明有余跟无余涅槃的道理，然后让你知道为什么先证无余涅槃后证有余涅槃。下面这一个部分呢是综合这两段引文来做说明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诸法实相是无余涅槃的道理啊，就是从前面的这两段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然后后面的一大段呢再综合说明先证无余后证有余啊。先看第一段，他说此中诸法实相即是涅槃，为诸法实相是曰诸法本性立名，若见诸法实相即见诸法法尔如是的本性，再繁不减，再圣不增，有佛无佛，恒常安住。诸阿罗汉舍最后深入无余涅槃，即是入此初见之境，也是二圣所证的法性分。诸法实相啊，是涅槃。而且他说诸法实相他是就什么呢？就诸法的这个本性来称的，来立名的。如果能够见诸法实相，就是见诸法的本性，也就是见法性啊。这个法性是什么？是无自性，缘起性，无自性，缘起性空啊，见缘起性空 啊，没有自性，自性空。这种一切法诸法不离缘起，哦，缘起就没有自性，这一种本性再繁不减，再盛不增，它是自然而然如此啊，不是谁创作，不是佛来创造它的啊，它是本来如此的，所以称本性。那么这种本性不会因繁盛而有不同哦，凡夫就有自性，圣者就无自性，不是的，一切法缘起法无自性，它是本来如此。所以呢，在凡夫也好，在圣者也好啊，平等，一切法都无自性，有佛无佛恒常安住啊，有佛出世也好，没有佛出世也好，一切法啊，只要是缘起一定无自性啊，恒常是如此，恒常这个法的本性，无自性的本性，恒常就是这个样子，恒常如此，称为恒常安住。那么诸阿罗汉舍最后生入无余涅槃，就是什么？就是入他正涅槃地，最初正的涅槃所见的这个诸法实相。本来我们会生死轮回，本来我们会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烦恼，就是因为对一切法的这个本性不认识，把人看走眼了，把他看走眼了。等到你能够离开这一种错误的认知，一眼看清缘起法因缘和合，没有他的这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们只以为实有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自性啊，或者是真实的这种存在，你一眼看透，哦，原来如此，你就是见得他的实相，这个就叫做见涅槃，这个就叫做见得啊诸法啊的本性法性无自性。所以二圣人证阿罗汉果，他就是见得普特迦罗自性空，同时啊，这个五蕴法也空。各位，五蕴不空，普特迦罗不空啊，了不了解？所以说二圣人能够啊证一分法空啊，那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普特迦罗依五蕴，那么五蕴不空，普特迦罗怎么空？空不了。五蕴既然空，法空，五蕴是法啊，所以五蕴空，法就空。当他在这一刹那最初证得涅槃的那一刹那，初见一切法本来面目，本来幻化，无一自性可得。就好像我们看到变魔术，把魔术拆穿了，假的啊，这个当下本来以为真的，好神奇哦，结果把这一个面目一拆穿，假的啊，心里了然。所以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死他死亡，舍这个报，这个业报身入无余涅槃，就是入他最初证得诸法实相的那个境，入那个境界。所以诸法实相就是无余涅槃。你看他说舍最后身入无余涅槃，即是入此初见之境。见什么？见诸法实相。他在他最后那一座成就阿罗汉果的最后那一座的根本位上，证得现见涅槃，最初见的啊，第一次见到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证阿罗汉果的那个最初见到的那个境，就是他舍最后身所入的无余涅槃，也是入那个境。了不了解？从这个道理说，诸法实相是无余涅槃啊，所以无余涅槃依诸法实相建立，它的道理在这里。那么这个道理也就是啊，二圣所证的法性分，从这个地方说他能够见法空，所见的法性，一切法无自性的这种法性啊，他也能够见一分。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啊。他说圣者初见诸法实相后，出后的位时，即证之现法亦如本相。 他从他证阿罗汉果的那一个根本未起来，现见一切法现前，在他现前所现的宇宙万象，他一眼看透，都跟他在根本位上所见的诸法实相，那个本来的本性本相，法的本相是一样的。现前的这个宇宙万象啊，这个现法也如他所去入的那一个涅槃位里面所见的这个。